Hello， 大家，我是杨。又到了每个月电子报的时间，但在一切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说，我今天讲话可能会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现在嘴巴超痛的，我嘴巴不是牙齿哦，是我的嘴巴呢破了两个洞。现在是五月份的电子报，所以就是来回顾四月嘛。四月呢是我的生日月，也当然也是那个节目五周年的日子。其实我已经到了，今年33岁嘛，所以就是不是要倚老卖老，但是真的是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会很不在意数字，可是又特别在意那个年数。就我每年不是都在数说今年几周年几周年，就我觉得虽然不在意这个年纪的数字，但很在意年份，是因为好像更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我可以活到现在，或者我可以持续经营到现在，真的是要靠着很多人的善意我才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才可以活着跟做节目，所以就还是蛮感谢的这样。然后四月我有安排一些私人聚会啊，然后也有周年的特别集数也有上线，然后大家有给我一些祝福，所以我都有收到，真的很感谢。四月份除了自己的事情忙碌之外呢，我还接了外部的活动，就是呢远距抱抱有请我做他们的活动主持，他们开了一系列的关于依附关系的这个算什么，有点像 live podcast 的形式，就是是会有 panelist， 就是会有人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讲者嘛，但不是讲座，就很像聊天，但是也没有到说哦非常 chill， 因为还是有认真讨论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那远距抱抱是一个有线上课程的平台，那他们自己也有跟諮商诊所合作，所以如果有什么心理上的或者是个人成长的问题有需要的话，可能也会帮你转介到諮商诊所这样。细节大家可以再去查查，因为四月的活动已经过，但五月还有一场。五月的活动是5月11号晚上7点，我们会从三部电影里面去看爱，去看依附关系。那细节我这边也不多说，大家可以去搜寻远距抱抱的社群，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然后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报名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外部的活动，内部嘛，就我自己个人就是五月嘛，自慰月，所以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但其实报名，因为我应该3月还是4月初就开放报名，所以报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年就是走小场的这个形式，我觉得就是让我自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虽然我还是希望很多人参加，但我想说今年就大概15人以内，所以只剩3场，还有少量的名额。那欢迎大家可以呼朋引伴来参与，尤其是台北的朋友。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推荐我这个月读的书。这个月读了4本书，然后第一本是《终结压迫：从日常生活到特定场域，觉察你我无意识的内化歧视》。刚我念那么长的标题嘛，其实书名会让你觉得天哪，是不是一本硬书？但真的不用担心，作者不会用那种很深的字词啊，或是你看不懂的论述，反而是很单纯用他自己的自身经验，他自己的感受，然后带读者看见说，哦，比如说在家庭、在学校、在工作、在法庭、在医院等等等等各种场域里面会有哪些的压迫，不管是种族的、性别的，种族性别延伸出去的各种东西都是很有压迫的。然后那压迫有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所以才会说嘛，就是觉察你我无意识的内化歧视。我很喜欢这段，他说关于身体正面角度的形象都带有一种微妙的责备语气，针对的是那些继续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女性。广告暗示透过购买该产品，女性终于可以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些论述已经从女性需要美丽变成无论她们的身体看起来如何都需要感觉美丽，将父权那个 empower 将父权作为个人的选择和责任，无法切入问题的根本，反而为不符合审美规范的人带来更大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忽视日常的辱骂、歧视和贬低，然后你也不去赞美自己的身体，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于是我们又回到原点，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女性和她们的心态，而不是社会条件，不是压迫，不是父权制度。我念这一段，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个我很喜欢作者的切角。他说，在废除主义的辩论之中，就是废除性工作，废除主义的辩论之中，选择的问题扮演着核心角色。人们都可以接受其他职业缺乏选择权，唯有性工作除外。那些别无选择的人，在建筑工地、在屠宰场、在麦当劳工作，仍然有权受到保护，免于受到剥削和虐待。但一个别无选择而留在性产业工作的性工作者，却没有这种权利。好的，下一本要推荐的是《爱牛津非常短讲》，还记得吗？上个月我有读《痛牛津非常短讲》。毕竟爱跟痛是完全两个不同主题的东西，也是两个不同的作者。但我会觉得，就是毕竟是同一个系列套书，所以硬要比的话，我比较喜欢痛。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平常就是一直在思考爱的问题嘛，或是议题，或是看相关的实验或论述，所以就会觉得说，哦，这本书里面谈的东西，我大概都知道了，就是他是从哲学跟心理出发。但我觉得有一章很酷是，他就是完完全全讲那个柏拉图会影片里面每一个哲学家或每个当时代的人提出的对于爱的论点嘛。对，我觉得那篇很酷，因为那篇就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会影片，我就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哲学家互相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酷。但其他篇章可能讲到爱的理由啊，讲到可爱的渴望等等，然后会讲到很多，比如说依附理论啊，什么爱是亲密激情承诺啊，然后还有捍卫实验等等，这些大概都是我听说过的。好的，下一本要推荐的书叫做《伤兵不在街头》，是林于璇跟陈香宇写的。没错，香就是我的好朋友香，心理师香。然后这是写一本社会运动创伤的书，非常非常特别，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少看到有人在撰写，很多人会讲童年创伤，讲各种各式各样的创伤，可是讲社会运动而引起的伤跟如何疗愈这件事情就很少有书在谈论。然后我觉得更特别的事情是它分前半跟后半，前半就是林于璇以小说跟采访的形式撰写，后半就是想以他的专业，他是心理师嘛，所以他去分析社会运动创伤是怎么来或怎么疗愈的这样。然后我觉得在一本书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形式，小说、采访跟心理分析，就觉得是不仅题材特殊，然后也能看见很多面向。然后我更喜欢的是，我就以为会谈，比如说哦，去比如说以我这个年代，我是318，算同温层嘛，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算社会运动圈子里的人，然后或是谈这个之前课纲运动、反课纲运动，就是我以为会谈事件跟事件里的人，就是很明确的跟社会运动有关。但其实你在读第一部分小说的时候是很惊讶的，因为他讲了很多那个人小说主角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谈恋爱的事情，发生的性爱，他跟他身边的人的关系，他跟他身边的人沟通，然后他对于未来或是整体生活的希望与绝望。然后只是在其中有一两个部分是跟社运有关而已，就他等于社运对我来说，我以为要是大主题的，可是他在小说的篇幅里面就很像是哦，就是其中一个日常这样。我觉得好多篇幅看似与社运动无关，但其实是紧紧交织，因为你是影响这整个人他的个性，他怎么看待这个社会，那个东西，那个交织性，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用交织性形容。Sorry， 我收回。但我的意思是，就是我觉得社会运动在一个人生命里面，他的那个一小部分，以及我同时看到这个人他的各个生活片段，这个东西是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居然社会运动创伤可以这样写。好，下一个 part 呢是要推荐我这个月听的 podcast 节目跟音乐。那第一个 podcast 节目是《络绎不绝》，这集的集名叫做《自己是在黄子佼缓起诉之前录的 feat 蒋怡婷》。 那为什么会特别推荐这一集？除了因为受访者怡婷是我的高中学姐，我每次都觉得，她做了好多，就是真的在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就觉得很开心、很骄傲之外，也因为这集的主题，其实洛伊跟怡婷在聊的是我很关注的东西，就是网络视讯性爱骗局，然后特别是关于男性受害者。你知道吗？那些男性受害者私讯我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他们可能是少数。但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网络诈骗受害者是男性，然后大家都觉得应该只有我这样，应该只有我这么引号丢脸。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报道出来，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不孤单也不可耻，因为视讯聊天完全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交友行为。特别是假设你觉得你要视讯裸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发泄的方式，所以我完全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就没有什么。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当男性遇到这种诈骗的时候，然后又跟性有关，就觉得天哪，我好像不应该跟别人说。但就谢谢静的报道，然后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坏的是诈骗集团，而不是选择网络交友或网络视讯裸聊的他们。这样下一个要推荐的节目呢是台通，就想说为什么我这个小节目要推荐台通？没有啦，这集真的很好听。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听这集呢？是因为我太喜欢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了，所以我这个月我就狂听所有那个徐玉婷有上的节目。但为什么我只推荐这一集？因为我真的觉得台通很厉害，很会聊天。下一个要推荐的是专辑，又是跟《不够善良的我们》有关，是戏剧音乐设计专辑，是蔡健雅的。我真的没有在为他们业配，他们也不需要我的业配，但我真的因为太喜欢了，我连打着今天这份电子报的时候也是狂听重复播放这张专辑。我先说，就是我觉得蔡健雅很适合做不管是电影的音乐设计还是戏剧的音乐设计，因为我觉得徐玉婷好像要求他说希望他为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首主题曲，然后我觉得他为每个角色做的曲子都非常非常贴切。然后再来是分享我最喜欢的两首歌，一首是《芬兰距离》跟《善良的我们》，超好听。下一趴呢就是要分享我看了什么剧，有三个。第一个呢是在 Netflix 上看到的《盐水大饭店》。哦，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非常非常好看很细腻的台语剧。可惜的事情不是他拍的什么哪里拍的不好，不是，是我觉得他上线的时间很可惜，因为四月真的可能台湾有很多事情发生，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好剧上线，然后我觉得讲政治的讲台语我觉得多少就有点不吃香。可是我真的好希望可以听到有更多人在讨论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部很棒很棒的作品。那这部剧《盐水大饭店》是改编自一本书，是陈真之写的《盐水大饭店》，戴正耀的《革命青春》。那戴正耀是农运的先驱，他应该说这个剧《盐水大饭店》剧集其实剧情很简单，他就在讲说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参加那个美丽岛杂志社游行，然后他就被逮捕入狱了的故事，就这样很简单。当然会前后讲一些他跟家人的互动啊，然后他接触这种民主思想，因为当时还是戒严时期嘛，然后他怎么参与到美丽岛杂志的这些活动啊，然后最后被抓，然后在这个监狱里面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但我就更喜欢他，因为我刚刚前面说他很细腻嘛，就是我觉得他花蛮多篇幅在讨论不得不，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真实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真实，这个些纠结的描绘，都让整个历史事件，除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事情之外，就是增加了一种浪漫，但这些浪漫又是真实的。下一个呢，没错，又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就我前面好像都讲的差不多，我还需要多说吗？好，我要说的是，就是刚前面我在推荐台通那集的时候，我不是有说我这个月变徐玉婷狂粉吗？但其实我之前都有看他的作品啊，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我可能不会爱你》、《荼蘼》，还有电影《谁先爱上他》的跟 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就这些都是很棒，然后是票房或收视都很不错的剧集或电影。可是我没有像现在这部这样，就是说，天哪，我真的好爱徐玉婷，我好佩服她，好会写这种。我当然知道她很会写，可是这次不知道可能刚好，比如说故事里的角色，她的年纪、她的个性、遇到的问题、她遇到的问题而做出的决定，都是现阶段的我很有感觉的。总的来说，我自己的体悟是，就在爱情跟在生活面前，其实谁都没有比较幸福，然后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天哪，太厌世了吧，不想看，就还是真的很值得看的，只是这是我自己的 takeaway。 我觉得就是这出剧让我觉得说，那些自以为善良的行为跟决定其实伤人又伤己，但你可以转个念来看，就你以为你可能做的是一个不善良的决定，但可能也没那么糟。我觉得我们不管做什么决定，可能都只是想要觉得被爱而已，而我们实际上也都不是被爱者，即便那个被爱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最希望的方式。好的，最后一个要推荐的剧呢是《寻路宝贝》，它是在 Netflix 上的影集。这出影集呢，我必须要说是需要你身心状况允许才去收看比较好的，因为内容是跟跟踪骚扰、 PUA、 性侵有关。他真的提供了一个很新、很新、很新的面向，就是这个我所谓很新的面向，是指在影视作品中没有被提及、没有看见，但事情现实生活中却是常常发生的。就是我喜欢他不只揭露了创伤，而是他花很多篇幅在描绘那个我不只是一个受害者，我需要我的施虐者。就是受虐者跟施虐者嘛，我需要我的，就是我被 abuse， 我需要我的 abuser 的那种拉力嘛，吸引力嘛。在剧里面也会分享说，这些可能源自于自卑或是渴望成功的心情，是怎么影响到他跟他的经历，他跟他的创伤，然后还有因为曾经的创伤而延伸的，他开始质疑他自己的性向，他到底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还是都不是，还是什么。然后他在质疑自己的性向同时，又感受到那个有毒的男子气概这件事情，就父权社会对他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剧集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没有完美的或是典型的受害者，然后也没有绝对正确的疗愈方式，就是大家可能都要在纠结当中找到自己的疗愈方式。当然我还是希望没有人需要受伤就不需要疗愈了嘛，所以希望烂人烂事都不会再发生。那我觉得这出剧真的很棒，但是我还是差一下，就是要你身心状况允许你再去看会比较好。以上就是这个月的电子报，再次谢谢大家的阅读跟收听，谢谢大家五年来的陪伴，真的是要迈向第六年的，这很不可思议耶。有些持续会做的事情还是持续会做，当然就是比如说节目的更新，自慰月的活动，然后年底的活动，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你知道，不要拘泥于哦，这好像是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做，许愿自己可以想出有趣好玩的企划咯。那就下个月电子报再见，拜拜。